因为父亲被杀，所以呢冇心机做官，就将佢间屋呢捐咗出嚟，做咗慰男子，自己呢亦都住喺个寺里边，过住啲隐逸嘅生活。慰男子嘅主持圆泽禅师系佢嘅好朋友，有一次佢哋大家约埋一齐去游呢个四川峨眉山。圆泽禅师话：最好呢，从呢个长安经过斜谷，从陆路方面去呢，就系最快噶啦。咁啊，李元呢，因为呢佢唔想入长安见到旧时官场嘅朋友，佢呢就提议由呢一个荆州坐船去。圆泽禅师好唔愿意，但系又好似有啲嘢唔系好方便讲明，唔方便解释。最后呢唯有听李元的说话，由这个荆州坐船去。当这船经过这个南浦的时候，他们见到有个女人腹大便便，身为六甲，在河边那里攞水。圆泽禅师一见到个女人呢就没晒表情，对李元说：我所以不想从水路来呢，就是怕见到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是我下一世的妈妈来的，她已经怀孕三年，等等呢我去出世做她的仔，今日见到呢是不得走了，避无可避，我呢一定要去投胎了。三日之后你到她家来找我啦，我们呢以一笑为朋。十三年之后中秋节，你再在杭州天竺寺门口等我，我们呢还可以呢再见多一面。咁啊，李元听到呢就好伤心啦，但係呢后悔已经太迟啦，话咗呢唔由水路嚟，佢一定呢要由水路嚟。咁啊，到咗夜晚，圆泽禅师呢就坐化啦。李元同佢办完后事之后，第三日就去个女人屋企，一去到就发现个女人呢果然係生咗个仔，个細路一见到李元呢果然张口对住佢笑。咁啊，李元呢知道呢一个呢一定系圆泽禅师再嚟啦。咁啊，李元见完个细路之后，亦都冇心机去游呢个峨眉山，咁啊翻去慰男子。过咗十三年之后，中秋节嗰一日，李元又果然呢依约到呢个杭州天竺寺门口。咁啊，等咗好耐，卒之呢喺葛洪井侧边呢就见到一个牧童，咁啊骑住只水牛，一路吹住个笛，由远处咁样慢慢咁样行埋嚟。咁啊到咗李元嘅前面，就对佢一笑，然后呢唱出一首偈。佢话：心生石上旧征魂，赏月荣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逢，此生虽易胜常存。李元一听就知道呢是圆泽禅师，他就赶快呢上前同他问候：泽公你别来无恙啦嘛。咁啊，个细路呢就话：李君你真系守信啦，果然呢能够照我哋约定嘅时间嚟见我，但系呢你尘缘未了，暂时呢我哋仲唔能够喺埋一齐，你呢要见我唯有呢勤力啲用功，我哋以后仲有机会见。咁啊，讲完之后呢李元想追呢都追唔到啦，咁啊个牧童呢就走咗。有修行嘅人呢唔只知道自己几时死，连去边度投胎呢都知道，但係普通人呢有时呢亦都可以做到。咁啊，喺1946年喺阿拉斯加有一个印大安人叫做维克多，他死之前一年对他的侄女说，他死了之后会投胎做他的第二仔，还说到时呢你很容易认得我，因为我做过两次手术，留下两条疤痕，一条呢在鼻哥的右下方，一条呢在个背部，将来呢出世之后这两个地方呢都有记号。果然在他死了之后18个月，咁啊佢个侄女呢就生咗个仔，而且鼻哥嘅右下方同埋背部呢 都有黑色的胎痣，位置和形状呢都好像维克多生前做手术的疤痕一样，而且呢一生出来就认得晒屋企嗰啲人，同埋呢隔离邻舍嗰啲人啊，仲讲得出呢前世嘅事。咁啊，史泰文生博士特别到阿拉斯加调查，证明呢呢个系真噶，能够知道下一世去边度投胎。呢、這个例子呢虽然系比较少，但系呢呢一个呢系证明啊呢一个轮回转世最有力嘅证据。另外一种比较常见，就是自己能够记翻起前世嘅嘢。咁啊，美国维珍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嘅史蒂文森博士曾经到过印度、锡兰、巴西、阿拉斯加、黎巴嫩好多地方，调查过1600多宗呢个轮回转世嘅个案。并且呢从里面抽出20个最有代表的个案，写成呢一本叫做20个关于轮回转世的事实。这20个个案都是经过史泰文森博士亲自调查，证实呢真的有这样的事。其中有一个个案呢是讲在1948年在印度潘拉市有一个女仔叫做斯孟塔罗，3岁的时候呢就成日话俾佢阿哥听，佢前一世呢系住喺卡特尼，个名呢叫做北亚。佢嫁俾一个叫做斯里嘅男仔，仲讲咗好多关于生前嘅嘢。到佢10岁嘅时候，全家人呢都搬到呢个奇克塔普呢笪地方呢居住，共啱当地有一个呢来自呢个卡特尼嘅女人斯孟塔罗，同佢一见面呢就认得佢，话呢佢系佢前世嘅好朋友，而且讲咗好多好关于佢哋以前做朋友嗰时嗰啲嘢，咁啊全部呢都系真嘅。呢一件事呢就好轰动，就传咗开去。在1955年印度拉加斯萨大学超心理学家班勒吉特别呢去卡特尼调查这一件事，结果真的发现有一个名叫做北亚的女仔，她真的呢嫁给在梅亚的斯里。北亚呢是在1939年死的，即是呢斯孟塔罗出世之前8年。最后尾北亚的丈夫的亲戚特别呢去见这个斯孟塔罗，在没有人介绍的情况底下呢，他逐个逐个认得出来，并且呢讲出很多关于北亚和斯里生前的嘢，全部呢都证明是真的。咁啊，个个呢都相信他就是北亚的转世。在中国亦都有很多关于轮回转世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发生在1942年，当时韦冕斋做陕西永寿院的院长，他一个部下叫做双生友，他能够知道自己前世的事。这件事呢凤阳永寿一带呢个个都知道，双生友的前身叫做田三牛，在凤阳呢是一个农夫，同屋企住在山上面的窑洞里面。咁啊，田三牛在3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呢连续落了好耐雨，他住那个窑洞门口呢就积了好多那些湿的泥，等到冇雨落的时候呢，他就准备用个铲呢去铲开啲泥，咁啊唔使呢阻住个门口。咁啊，点知呢因为落雨落得太耐啦，咁啊嗰啲泥土呢好松，佢一喐啲泥嘅时候呢突然间呢就生泥倾泻，咁啊数以吨计嘅湿泥呢就将佢呢全身都压住，咁佢当场呢就死咗。当时呢佢唔知道自己已经死咗，佢仲觉得呢自己从泥里面呢 爬翻出嚟，咁啊第一件事咧，佢就走翻屋企啦。翻到屋企，见到佢太太同埋咧佢啲仔女喺度喊得好伤心，佢就走上前咧去安慰佢哋。佢话：我今日真系好彩啦，争啲咧就俾啲生泥压死，好彩咧我爬翻出嚟执翻条命，你哋咧唔好咁伤心啦，唔好喊啦。但系咧佢个太太同埋仔女咧，好似睇唔到佢咁，同埋咧好似听唔到佢讲嘢咁，一味咧挂住喊。咁佢讲咗好多次，仍然咧好似冇咩反应。咁佢谂下，留喺度都冇用啦，不如到处行下，唔使咧见住佢哋喊，睇到都伤心。佢谂下咧，不如咧去明玉池嗰度行下啦。咁啊，明玉池咧系当时一个好出名嘅名胜。咁啊，佢咧就去明玉池，但系佢喺路上面发觉咧，比佢平时多咗一栋好窄嘅门。咁佢想去明玉池，唯有咧就用力逼过去，一逼突然间咧就失咗知觉。等佢醒翻嚟嘅时候咧，发觉自己咧已经变成一个啱啱出世嘅细路仔。咁啊，有几个女人七手八脚咁，好紧张喺度揾紧嘢，仲听到有人话：把铰剪咧，你哋仲唔快啲揾？再揾唔到咧，剪唔到个池底咧，咁就弊啦。呢个时候咧，田生牛虽然系变咗细路仔，但系咧佢心水清，一眼咧就见到把铰剪咧，原来挂喺个墙上面。佢就用手指一下，跟住咧大声话：把铰剪咪挂喺个墙上面咯。佢一出声，成屋企人咧都呆晒。佢哋谂下冇理由啊，一个啱啱出世嘅细路仔点会识讲嘢呢？咁啊，唔通系妖怪？跟住咧有啲人就话：哎，呢个梗系妖怪嚟噶啦，不如咧将佢咧抌落屎坑啦，浸死佢。咁啊，好彩咧呢个时候个妈妈即系佢个。个产妇啊，咁啊极力反对，咁啊最嬲尾咧保住佢条命仔。咁啊，自从呢一次之后咧，田三牛咧就知道自己一开口咧，人哋就会当佢系妖怪，咁咧就有人想整死佢噶啦。所以咧，佢咧就唔敢出声，完全唔讲嘢。咁啊，全屋企人咧都当佢系哑嘅。咁啊，佢阿爷谂下冇理由啊，点解一出世就识讲嘢，而家到六七岁都唔识讲嘢嘅？咁啊，有一日咧，佢阿爷咧就带埋佢去郊外，咁啊单独同佢讲，佢话：你一出世咧就识讲嘢，点解到而家六七岁咧，反为仲唔识讲嘢？如果你真系哑嘅咧，咁我哋家门不幸啦，生咗一个有缺陷嘅子孙。假如唔系嘅话，你怕一讲嘢咧就有人害你，唔敢讲咧，咁你可以咧放心，万事咧都阿爷同你作主。包冇人咧害到你噶，咁啊张生友听到佢阿爷咁样讲，就唔再隐瞒，将佢点样由田三牛投胎变成呢个张生友，又唔怕人哋害佢，当佢系怪物，所以咧唔敢讲嘢，一五一十咁样讲俾佢阿爷听。佢阿爷一听知道咧唔系哑嘅，咁啊好开心啦，咁啊跟住咧。就同屋企人讲，叫佢哋咧以后咧都唔好再吓佢啦。咁啊，张生友咧自此以后咧就解除束缚，咁啊过翻啲正常嘅生活。但系佢唔中意咧同啲细路仔玩噶，反为咧跟啲三四十岁嘅中年人咧好好倾。咁啊，六七岁嘅张生友除咗体力之外，其他地方咧睇起上嚟咧。都好似三四十岁嘅中年人。关于佢由田三牛投胎一出世咧就识讲嘢呢一件事咧，就越传越远，全个凤县一带，上至政府机关，下到平民百姓咧，个个都知道。有一次，田三牛嘅屋企因为地界不清，同隔篱邻舍打官司，要揾张地契嚟证明，但系张地契咧。是由田三牛自己收埋的，咁佢突然间死咗，冇人知道佢摆喺边度。如果揾唔到张地契，呢场官司呢就输紧，咁啊全家上下呢都好担心。咁啊最嬲尾由田三牛嘅妹夫灵机一触一谂，就同田三牛嘅太太话：而家全个 奉院的人呢都说明玉池的张生友就是你的丈夫田三牛投胎的，一出世呢就懂得讲嘢，并且知道前世的事，事到如今不如呢等我去明玉池看下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是你丈夫田三牛的话呢，他一定知道将地契摆在哪里，万一不是亦都可以揭穿佢，唔使呢继续咁样传落去。咁大家听到都认为呢呢一个办法呢係百利而无一害，不妨呢试下。於是呢田生牛个妹夫就去到明玉池搵呢一个张生友。咁一去到张家咁啱呢张生友就坐喺门口。张生友一见到佢离远呢就同佢招手，好高兴咁话：喂妹夫，你点解咁得闲嚟呢度坐啊？田生牛呢个妹夫亦都吓咗一跳，佢知道呢呢一个呢真係如假包换嘅田三牛啦。佢呢就将屋企同人哋打官司，而家搵唔到张地契嘅事呢话俾佢听。咁张生牛听完之后就话：哦，你问我张地契收埋喺边嘛，咁就易啦，因为我亲自收埋㗎嘛。我当然知道佢喺边啦，就喺屋企嗰个角落头挤咗喺条石罅里边，咁出边呢搵啲砖又再冚返，你去搵下呢就见到㗎啦。咁张生友将嗰张地契嗰个详细地方呢就话咗俾佢听，咁田生牛嘅妹夫就返屋企搵，果然一搵就搵到啦。而家呢唔到佢哋唔信啦，全家人呢都相信呢一个呢就係、是、田生牛嘅转世。咁大家一齐去明玉池，咁认返张生友，而且呢接咗佢返屋企住。但係一个三十几岁嘅女人叫一个八岁大嘅細路仔做丈夫，咁二十几岁嘅仔呢又叫八岁大嘅細路做爸爸，始终呢都唔係好習慣。所以呢张生友就返去张家嗰度住，同埋张家比较有钱可以供佢读书，所以住喺张家。但係佢有时呢又返去田家，咁全个奋远嘅人呢个个都知道呢一件事。呢一件事係由当时奋远嘅院长，即係张生友后嚟嘅上司韦勉斋1967年呢喺台湾亲自讲出嚟㗎。咁的确呢可以呢相信得过。佛教话有六道轮回，好多人都唔相信，以为呢人系万物之灵，死咗之后再转世一定会做翻人噶。咁而家等我哋举一个轮回做其他众生嘅实例呢，同大家研究一下。咁喺1956年喺台北善道寺有一个姓翁嘅居士，佢经常呢去听林庭法师讲经。林庭法师即是圣严法师的师父，这一件事亦都是林庭法师亲口讲过，所以呢这一件事呢是真的。那么翁居士成日去听经都坐在最后尾那行，那么原因呢就是他的手不是很方便，他每一次呢都是用白布包住隻左手，那么好像呢怕人地撞到他咁。有一次呢同大家一起吃饭，咁隔离位嗰个呢好客气，见到呢佢得一隻手好唔方便，就争住呢夹餸俾佢食。咁点知夹餸嘅时候呢你推我让，一时唔小心呢就将翁居士包住隻左手嘅白布扯开咗。当时呢个个一见到呢都愕咗完。原来呢翁居士隻左手呢係畸形㗎。咁皮毛同埋个颜色呢都好似一隻豬手，并且呢有一个两寸长嘅豬蹄。咁於是呢有啲人就问佢点解会咁㗎，佢呢就将个经过呢同大家讲。佢话佢自己前一世呢係一个教书先生，咁前一世呢孤苦伶仃，到老嘅时候呢仍然呢係得一个人住嘅啫。 咁啊，佢记得当佢病到就嚟死嘅时候咧，突然间觉得自己成身轻飘飘咁飘离自己嗰张病床，最后咧去到一条村庄入边。当时咧佢觉得好冻，佢见到咧有一更人嘅屋企，咁啊个门咧开咗，佢啊谂下咁冻，不如咧入去浸避下啦。佢一入到去大厅，见到墙上面挂住几件大褛，件件咧都系黑色噶。佢谂下天气咁冻，又冇衫着，再冇衫着咧就会冻死啦。而家有几件大褛挂喺度，不如咧趁住冇人偷一件咧嚟着，好过白白冻死啊！咁啊，佢再睇下四周围都冇人，佢咧就嗱嗱声攞起一件咧就褛喺身上面。一褛咗嗰件大褛之后咧，觉得好暖啦。咁啊谂下出边咁冻，横掂都冇人啦，不如咧靠喺墙边度坐下休息一阵。咁啊，点知佢一坐咧就朦朦胧胧咁瞓着咗。到佢醒嚟嘅时候咧，发觉自己咧变成一只黑色嘅猪仔，同埋咧其他七八只猪仔瞓埋喺一个猪栏里边，侧边咧仲有一只猪乸。咁啊，佢知道咧自己梗系投错胎啦，做咗猪仔呢次弊啦。咁啊，谂下哇，将来咧要俾人哋劏喎，话到尾咧都唔愿意噶嘛。最后尾佢谂下，不如唔食嘢啦，饿死佢，话唔定咧下一次咧又可以再投胎。咁佢咧就真系唔食嘢。咁啊，饿咗七日之后咧，果然只猪仔就死咗。咁嗰个时候咧，佢又觉得自己嘅身体轻飘飘咁飘离个猪栏，又飘到另一条村嗰度。呢个时候天气又好冻，又见到咧同一户人家，佢咧又想咧入去咧避下。佢去到大厅嗰度咧，同样咧系见到几件黑色嘅大褛挂喺墙上面，因为嗰啲天气咧实在系太冻啦，佢都忍受唔住，咁佢咧就不由自主咁伸只手咧去攞件褛嚟着。咁啊，当佢只手啱啱掂到件黑色大褛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就谂起上一次咧就系起咗一念贪心，想偷人哋件大褛嚟着，先至咧会变成猪仔。呢一次仲偷人嘢，一定咧又会投胎做猪。佢谂到呢一度咧，马上咧就缩翻只手，而且咧下定决心，以后咧宁愿冻死咧都唔好再偷人嘢啦。咁啊，因为佢冇衫着，冇几耐咧佢就冻晕咗。咁啊，等佢醒翻嚟嘅时候咧，发觉自己咧就变成一个啱啱出世嘅细路仔。由于佢良心发现，宁愿冻死咧都唔偷人嘢，所以咧佢就唔使做猪啦，就变翻做人。但系因为佢只左手咧接触过件黑色大褛，所以咧留低咗一只两寸长嘅猪蹄。由于佢只手得一只手做起嘢上嚟咧，好唔方便，所以咧一生人咧都非常贫困。最后尾咧，佢归依咗林庭法师，咁啊好多人咧发心去帮佢。由此可见咧，佛教所讲嘅轮回六道咧，的确咧系千真万确噶。呢一件事咧系即系可信程度咧非常之高。上面讲几个都系自己记翻前世嘅嘢，有啲人会怀疑前世嘅记忆点会带到落下一世啊？又点解唔系个个都记得，只系有咁少人记得前世嘅嘢？咁啊，而家等我哋咧嚟研究一下记忆呢一个问题。而家科学家初步知道，记忆咧系收藏喺脑细胞嘅蛋白质里边，但系脑细胞嘅新陈代谢咧系全个身体最快噶，平均嘅脑细胞咧只有两日嘅寿命。究竟点样将啲记忆由一只脑细胞传到落下一只脑细胞嗰度咧？呢、这个大家咧都唔系好清楚，科学咧仲唔能够知道，何况话传落下一世呢一个咧更加难以想象啦。咁啊，英国皇家医学院 院士谢德拉克提出了一个叫做形态形成墙的假说，比较呢容易呢令人哋信服。他在一篇叫做《我们的记忆能在大脑死亡之后继续存在吗》的医学论文里面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他认为人类对过去的记忆并不是呢固定地储藏在一个特殊的脑细胞或者呢特殊的位置里面，而是呢散布或者弥漫住整个大脑嗰度，即系话呢记忆呢系全像，换句话讲呢系整体噶，唔系呢分散噶。即系话喺我哋个脑里边有一个唔系属于我哋脑本身嘅嘢嚟控制同埋储藏我哋嘅记忆，而且呢个脑呢系细根物质，但系呢一种嘢呢唔系细根嘅物质，所以呢佢系唔属于我哋嘅脑本身结构噶。谢德拉克呢又话有啲记忆甚至呢系喺大脑外边，佢解释话，譬如呢由同一个受精卵分裂出嚟嘅嘢，即系含有同样遗传基因嘅细胞，点解会形成唔同嘅嘢呢？换句话讲，好似一对父母所生出嚟嘅仔女，由于嗰个遗传基因应该呢系一样噶，咁啊照道理讲呢，生出嚟嘅细路仔呢应该个个系一样样，同埋啲性格呢完全系一样，咁啊点解呢又会有唔同嘅性格同埋唔同嘅样呢？咁啊甚至无就算你系同一个卵子分裂出嚟嘅双胞胎都好啦，咁佢哋多数呢都有相同嘅样，但係呢啲性格都好唔同㗎，或者有啲甚至冇样呢都唔同㗎，有啲白头发有啲黑头发，同样係同一个胞胎里面分裂出嚟㗎，同一个卵子分裂出嚟嘅双胞胎呢都有唔同。咁啊谢德拉克呢认为佢哋嘅性格或者个样并唔係呢单靠呢个遗传基因嚟决定㗎，而係呢喺我哋身体外面有一个超越我哋理解范围之外嘅嘢，佢直接介入，所以呢影响到呢个生物嘅结构。咁好似植物呢就冇呢样嘢啦，所以呢啲植物生出嚟嘅果实呢个个都一样，只不过呢你淋多啲水呢佢就生得大啲，或者淋多啲肥咁佢呀呢会甜啲，但係呢佢原则上呢佢就係一样㗎。咁未学过佛嘅人听起上嚟呢就觉得好能理解啦。假如你有接触过佛教，特别有听过唯识学嘅时候呢，你一听呢就会想起谢德拉克所讲嘅散布或者弥漫喺个脑里面而又唔系脑本身结构嘅一部分。呢一个呢系指佛教所讲嘅阿赖耶识，即系第八识。第八识呢又叫做藏识，佢呢就专门储藏人的善恶种子。第八识不是脑结构的一部分，又不是特殊的脑细胞或者呢有特别的位置，它不是世间的物质，所以呢没有一定的形态，所以做脑手术的时候呢无论你割去哪一部分，那个记忆呢都不会消失，因为呢它是散布在个脑里面，就唔係脑本身结构嘅一部分。至于谢德拉克话记忆亦都可能储藏喺个大脑外边，呢一个呢係指中阴身，因为人死咗之后第八识呢会离开个身体变成呢个中阴身。